上一次我们只是做了一个
这棵书
跟那个约伯记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就讲那个约伯记的前十章，一章到十章。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读经班的一个金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圣经都是人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为正、教导人心意，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个我们也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讲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希望每一个来读经班的弟兄姐妹呢，在我们来主日学的主日的时候呢，都能够把前我们先应该读的十章呢全部念完了。这样念完以后呢，在你来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所讲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这一个呢是读经班，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在开教我们的读经班之前呢，都要读完应该读的十章。然后呢就不要呢迟到，也不要早退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个人的要求，就是说因为我每一次来看的时候，早一点到的时候，我看的都是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在排桌子排椅子，年纪轻的呢都是后来的坐向其成啊。我希望呢以后呢有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呢能够稍微提早一点到，所以能够帮助年长的弟兄姐妹呢把椅子跟桌子呢排好，好不好？谢谢。那我们来看一下，那约伯记的主题呢，上次有稍微讲了一下，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呢是超越人生的苦难，因为我们知道在约伯记这个里面呢，讲到很多都是人生的苦难。那在人生的苦难里面呢，我们常常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好人或者义人也会受苦？那么当这个好人或者一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去安慰他们？如何的面对超越，跟你说面对了人生的苦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常常也会有这样的困扰的问题。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们还专门为这个有个学习班，就是说人生如何来应对，或者来讨论如何应对这个人生的苦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第二个主题呢，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你看第二章的话，你就很清楚的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只是根据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来跟神建立这个密切的关系？是的，神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求所想，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如果这些我们所求所想的没有了，我们的人生遭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起了一个量的变化，甚至到了一个质的变化？ I'm sorry, what is the hope?太暗了，
对不对？太暗
了，因为这样子就可能很容易，在后面可以开一点点，前面尽量不开，行吗？行吗？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不好意思，因为这个前面你开得见，在后面就不一定看得见。如果这些我们东西，神所祝福的那些东西突然之间不见了，或者渐渐的消失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有一种，会不会从量的关系变成一个质的变化？会不会？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这就说到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人神与人关系的第二个小题，就是我们人对神的信心和爱心是不是经得起这样的这种考验。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人受苦到了极点的时候，达到约伯的那种程度，是不是还会继续的信神？如果你们看过在前十章的话，特别是第二章， 约伯的太太如何的跟他讲话。那如果你设身处地的话，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去深思、去考虑的。好，约伯记里面，刚才我们讲过了，就是说约伯记里面说是我们如何来面对跟超越人生的苦难。在约伯记里面从头到尾如果念下来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苦难是怎么样，是可以战胜的，但是这个战胜这个困难需要有什么神的帮助，有神的存在，我们才能够战胜这样的困难苦难。而且这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苦难，如果你看到后面第42章的话，38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神的一个答案。虽然不是直接的回答，但是约伯从中得到了启发，完全明白了这件事情。约伯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他用一个忍耐度过了。那么牧师在这里给忍耐起了一个定义，就是雅各书的5章第11节，他怎么说呢？经历了整个过程而得到了好的结果，这就是忍耐。所以苦难是可以战胜，这个战胜必须是紧紧的依靠神，靠你自己根本就不可能。而约伯记这个里面呢，从前前后后一直在看约伯有很多的苦难，他有很多的苦水，他因为自己并没有觉得他自己做错了任何事情，但是这个苦难接二连三的来，他搞不清楚，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是在神最后给他一个答案的时候，是一个间接的答案的时候，他怎么说？约伯说，我从前封闻了你，我只是以前怎么听到了你，我知道你这么一位神，我知道是神是慈爱的，但是现在他什么亲眼的看到了神，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苇中懊悔。因为他在整个过程中间，虽然他的信心没有失去，他的信心的确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什么摇摆动摇，但是最后他完全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以前是只是听到了你，而现在我亲眼的看到，所谓的亲眼看到的是 actually he experienced God with his life， 真正的经过了这一层，真正的亲身经历了体会了这一回事情。他一经历到神，约伯一经历到神，他所有以前的冤屈怨愤都已经什么都没有了，问题也没有了。因为什么？神就是他的解答，神就是他的解答。实际上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是觉得什么，好像神不在，好像神没有回答他的话，这是他最大的困难，最大的痛苦，经不到神，这是他最大的痛苦。一旦神跟他有交通，一切的事情跟他讲了那一段话以后，这一切的苦难怨恨他就怎么样，就消失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大纲。约伯记大纲在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二章，我们都看过是怎么发生的一些天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地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第三章呢，主要就是讲约伯，他有一个约伯的哀歌，他如何的来感叹他的生活，当他得到这个，当他遭到遇到困难的时候。第四章第27章呢，是三段的对白，三个层次的对白。第一段对白呢，是约伯跟以利法、以勒达跟索法的一个对话。第二段呢，是第二层第二轮的对话，又也是他跟他的三个朋友的对话。第三段的对白呢，是约伯跟以利法跟比勒达的对话。中间那一部分呢，就是28章，是有一段很这个 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段，一个章节，是告诉我们这个智慧的，聪明智慧是从何而来。第三段呢，是另外三段的对白。这一段对白呢，是约伯他对自己遭受这个困难的苦难的那个诉冤。然后呢，第二段呢是以利户的正义之声。所谓以利户呢，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前面根本就没有听到他，后来他一下子出来，就整讲了六章，比人家所有的人还讲得多，讲得多。最后呢，就是神的宣告，以及呢第42章的结尾。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一到十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雅各书的5章11节，我先前已经提到了，对不对？关于忍耐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5章11节怎么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再是在雅各书里面提到约伯的忍耐，正是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44章14节也特别提到了约伯的义。怎么说呢？以西结书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约伯这个人不是杜撰出来的，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神话，而是实有什么，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而且新约旧约都提到了这个人的存在以及他的事情。那么约伯记这个是谁写的呢？圣经上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这个呢不要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键。但是第一件最要紧的是什么？圣经都是谁啊？默示的，神所默示。不管是谁写的，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默示。那么现在呢，大部分的圣经的学者呢，都认为呢，约伯大多数的应该是在大卫和所罗门时期的某一个人受到了神的启示默示，也许。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在约伯记里面，是约伯记的是属于智慧文学，而且很杰出、很深刻的智慧文学，跟诗歌这个很接近、很相近。所以呢，就是在估计的就是在这个段时间里所写的。另外呢，这上面有没有写？可能也有。那么时间呢是差不多呢，就是在可能比摩西五经。以前说的比摩西五经还古老一些，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是说这本书大概在主前差不多1000年左右写。也就是差不多约伯可能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约伯是在那个时代的人呢？如果我们看前一章的话，他特别提到约伯是以他的家长的身份，为什么？为子女献祭。他的财产不是用金银财宝来什么计算，而是用什么牛羊驴这些东西来计算。那就是所谓的属长时代的特征，对不对？如果你看历史书，或者你看那个，不是说历史书，你就是看那个这个摩西五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情况之下都是用什么牛羊这些方面来计算他们的财产。所以呢，就是说估计呢，约伯就可能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人物。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看一下翻圣经了。 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第一章，第一章怎么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的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发生在什么地方，在乌斯啊，乌斯地。而且他这个人约伯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正直的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的人。那么乌斯地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呢？乌斯地到底在哪个地方？乌斯地位约旦河以东，不是以色列居住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可能这个地图小了一点啊，是尽量是把它扩大了，但是还是可能不是很清楚。耶路撒冷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迦南在这里，看到没有？迦南，那个这个是以东地，那么乌斯的估计是在这个地方，估计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呢，我们看到有以利法、比勒达、索法，对不对？他三个朋友来看他，对不对？那个以利法呢，他是什么的地方呢？他以东以南的这个什么地方的人呢？提麦，提麦的人。提麦是在哪个地方呢？在耶利米书49:7里面特别提到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麦中再没有智慧吗？明智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换句话说，提麦是一个在以东那个地方的人啊。所以呢，以东是在这个地方，提麦就在这里。然后说法是从这个地方过来，但是都是一些估计啊，并不是 exactly know where it is。 从这个地方过来，他的另外一个呢，比勒达呢，是从苏亚这个地方过来，从三个地方过来。那么如果你看了第一章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撒旦攻击约伯的时候，有一批人从各个方向来什么攻击约伯，对不对？来攻击约伯。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地方示范人从这个地方过来，还有呢就是迦勒人从这个地方过来啊，攻击那个约伯。所以从地理位置上面来讲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大概的意思。那么我们回到就圣经里面来看，圣经上面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么他牧师在这里面特别的给完全正直、敬畏神以及远离恶事呢做了一个宣言。什么是完全？在心智上的完全，有成熟的意思，就是一个灵命上有成熟的，而且呢他政治呢是在道德上面非常正直的人，没有诡诈。特别是他什么，这一切都来自于什么？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他没有做坏事。因为在敬畏神这个前提下，他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完整的人。但是他并不表示他什么没有罪，这里并没有说约伯不是一个罪人，只是他说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只有一个是没有罪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你看，好，我们进到约伯记的第一章。他家里有多少财产？7000只羊，3000个骆驼，500对牛，等等等等。他有几个儿子？7个儿子，3个女儿，所以他是一个家产丰富。而且呢，他后面他又在怎么说？他有许多奴婢，在这个人在东方中是自为大，他是很有地位、很受尊重的一个人。而且他不单单是 有钱，而且在第五节说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挨着他们众人的数目什么献还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所以约伯就常常的这样做。他是一个什么？从各方面来看，他是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第七节啊、哦，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次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回。”那耶和华就问他说：“你曾有没有看真心看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有没有地上什么？再也没有像他这样一个正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撒旦怎么说？撒旦就是说：“哈，约在敬畏啊，约伯敬畏神，岂然是无辜的呢？你岂不是在四边围上篱笆，围住他和他的家，在他一切所有的吗？对他一切所有的，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先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他必什么？”当面去掉。这里面我们刚才我就特别提到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都有神的祝福，你的生活一切都好，都是因为什么？神在你身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篱笆围起来了。撒旦要攻击你，但是没有什么，没办法攻击你，这是因为什么？神用他的恩典把他所有的把你围起来，一旦把这个篱笆撤掉，你怎么样？你就要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说一切都是神什么所赐的，都是因为神的保守的关系。所以撒旦讲了这句话以后，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发生了几件事情。第一，牛怎么被 destroy 掉了，对不对？所有的牲畜都没有。接下来羊群怎么样也没有了。接下来骆驼也没有了，再接下来儿女又怎么样也没有了，接二连三的受到谁的攻击？撒旦的攻击，受到撒旦的攻击。那约伯是怎么反应的？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敬拜神。他怎么说？我赤身入体出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们本来就是身无一物，我们所有的都是谁啊？神所赐的。换句话说，他没有什么，没有埋怨神，因为神赐给他所有的要收取也是神，所以他讲那句话说：“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当顺受。”二十二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疑问。所以，当我们遇到各样的困难，在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确要以约伯为我们的什么典范，我们要学习他，要学习他，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多少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啊，不要因为碰到这样的对或者那样的困难就对神发生了怀疑。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我们对神的看法有的时候是会因为环境来 judge 神。环境对你好，你觉得神怎么样？ 很好。你的环境在处在困难的时候，一切都是一片都是黑暗，你觉得神就怎么样？不存在，或者待你不好。Very, very careful not to do this. 如果你是用环境来 judge 神的话，那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于神的方面，而是建立在什么？你所处的环境之中。这样你就本末什么？倒过来。你跟神的信关系，你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 pure 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建立在什么环境上面，不是建立在物质上面。如果是你有这样的感觉，那你就必须要小心了，必须要小心。好，因为撒旦的攻击，约伯没有什么，没有犯罪。那撒旦有没有放过他？没有。撒旦第二次又攻击他，而且他怎么说呢？第二章的第四节，因为神说，在第三节说，你虽然激励我攻击他，无果的毁灭他，他仍然什么赤手他的身子。反正第四节说，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替，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且伸手沾他的骨头和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大家理解不理解什么叫以皮代替？什么叫以皮代替？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以皮代替就是说以物质来交换，物质来互相交换。而以皮代替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您人宁愿舍去一切所有的，就是说财产是身外什么，身外之物，你拿掉没什么了不起，你来攻击他的身体，攻击他本身，你就可以看到什么结果。那撒旦就这么做啊，结果呢，神又允许他这样去做，但是神有一个两次都有这么说，只要什么存留他的心，不能够有个 limitation 在这边。结果呢，这个约伯受到了这样的攻击以后，我在网站上面去看一下，要 download 一个照片，或者图片，或者以前的那些 painting 下来，我也没有把它 download 下来。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还是不必要给大家看，因为这些个图片画的非常的惨，非常的可怕，非常的痛苦。他真的是头顶肾脏，脚底流脓，真的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实在是痛苦到了一个极点。他是怎么坐在芦荟中用刮刮身体？他就一个流脓流血以后，他揭盖了，对不对？揭盖，然后呢，他就眼就要用那个油刮，所以是实在是很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难以忍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太太跟他怎么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算了吧。到了这个程度，连他太太就觉得说不下去。他的太太爱他过于什么？爱神。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小心的地方，是的，在这里我们讲都很容易讲，因为什么？你没有亲身经历的。但是你一旦亲身经历到以后，你就要在这方面就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那最后怎么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也不也受过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一口犯罪。在这个里面呢，有一点点需要跟大家解释，这个祸是从哪里来的？是撒旦里面来的。是的，约旦说约伯说这句话没有错，精神上是对的，精神上是对的。他说的是什么？神从神里面得福，也不受过吧。但是记住，神并不降祸，神并不降祸于人，神是赐福于人。 神像在你们看一下，在一头现在不要翻，就是在耶利米书里面特别强调啊，神像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是平安的意念，而不是什么降灾祸的意念。这是在耶利米书29:11里面被讲到，所以神不是降祸，神是什么？是平安是福的。但是降祸的是谁？是撒旦。所以我们要小心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约伯的三个朋友怎么样？听到了这个事情就来看他，对不对？来看他在那里7天7夜坐在地上，一句话都讲不出来。那么到第三章的时候呢，第三章呢就是约伯的哀歌。约伯的哀歌主要是组成了三个部分，第一呢他咒诅自己的生辰，第二呢是埋怨和哀叹，第三呢就是困惑和恐惧。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他怎么说，从3:1到3:9，他差不多每一次都是怎么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难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头变成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他这里面整整讲了11愿，这个愿都是什么？都是说最好就是什么？爸妈没有怀孕他，最好就是什么？他没有生出来，最好就是什么？还没生出来死掉，还不如现在就不要做吧，受这样的活受罪，对不对？他一直在咒诅自己的生日，希望他永远怎么样？没有生出来，那就没有今天的事情。读1:1-10就是这个样子。他说第七节说，愿那夜没有声音，一天也没有光的声音，愿那咒诅的日子能够忍受恶语的咒诅那夜，愿那夜黎明的声音星宿变成黑暗，太亮却不亮，也不见早晨的光明。最后他第十节说，因没有把我怀他的门关闭，也没有叫坏人对我的眼睛。他最好自己没有生出来，他咒诅自己的生日。然后接下来11:19呢，他就又特别讲到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呢？为何不出母腹而绝气呢？为何有妾接受我？为何有男抚养我？他生出来了，他希望他不生出来，就算生出来他最好就把没有长大就什么死掉算了。他现在到一个程度已经到了什么生不如什么生不如死这种非常绝望的境地。第20说，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而胜过于隐藏的尊宝。他现在是要死而不要活了。他说第25说，我因恐惧临到我的身，我所惧怕的引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安，也不得平息，却有患难来到。他整天就是惶惶的嘛，不可终日的坐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他当时实在的生活的一个什么写照。第4-14呢，就是约伯和以利法、以利达以及说法的一些对话。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第10，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个是他的朋友以利布，以利法也说了吧，以利法是提曼人，以利法是他的朋友第一个讲话了。那么根据这个 犹太人那个习惯，年长的什么都是第一个发言。然后我们以后看可以看到，比利发的讲话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最年长的，也算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提曼人比利法，我们刚才也提到过，在圣经里面刚刚看到，对不对？就是我在那个经句里面说，提曼那边的人很有什么，很有智慧。提曼人比利法回，提曼人比利法回答说：“人若想跟你说话，你就厌烦了，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他一开始。接下来就是说，从三章啊第四章的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讲了三十句话。他这三十句话是不是责备的话？是不是责备的话？不是责备的话。他讲了以前约伯以前是如何去什么教导别人，去劝诫别人的，很有智慧的去帮助别人。所以一开始他就用一个称赞的手法来跟约伯打开那个话的啊。现在很多人也有这种的，现在的这个我那个去参加那个叫 Carnegie 的那个叫什么 Seminar 啊，他有一个教导，就是说也是用这种方法，就是说 Sandwich Approach， 他先讲一下称赞的话，然后呢他讲一些需要你注意的叫更改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再讲一些好的话，把它 wrap it up， 这样呢就人家了就怎么样，比较容易什么，心理上就比较容易什么接受啊。所以以利法也是用这个方法，他说你说也教导很多人，又肩负别人软弱的时候，你用你言语来辅助和跌倒的人，你又是软弱的去稳定等等等等等等。但是现在不化灵到你就会了，你对人家会讲，可是自己怎么样却不会哦。这个事情不要以为只有约伯会犯这样的错误，我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犯这样的错误，对人家很清楚，对自己的什么不清楚，人家说什么当局者什么迷，对不对？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说你的依靠不是你，不是在你敬畏什么，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准则吗？这里就渐渐的把他这个话题转到什么正面上去，正题上面去。七节到九节，七节到九节他讲了一段话，这个话里面有什么，话里面有话，这话里面有话。他说请你想一想，无辜的人怎么有谁会灭亡呢？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呢？按我所见，耕种什么罪孽的种毒害的人就照样收割。这人中国人做什么听话要什么，听话要听音的。这里面言下之意就是说什么，你种的苦瓜你受的苦果啊，他没有这么说，但是你听得出来，这言下之意就是这么回事情。而且他说，你既然种了苦瓜，种了苦的种子进去，得了苦瓜。第九节他说，神一出去，他们就灭亡。现在是你遭到什么神攻击的时候，你要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灭。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说，第十七节。十七节是在前面几节，就是说他有一个属灵的经历。这个灵的十七、十六节说，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形象在我的眼前。他有属灵的经历啊，他说我在静默中听见声音说什么？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人岂能比照他的主决定吗？因为在这前面就是说，约伯一直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是正直的人，他没有犯罪。这里跟他说。也把是跟他说什么，你自以为义吗？但是你这个人，你这个相识的人还能够跟神的公义去相比吗？人你这个人怎么够能不能够比造你的造物主更接近呢？这里就是在 渐渐的在告诉越国，他今天是是吧最有什么最有应得，没有这么直接讲，但是已经在这里定下定义。那这个里面以立法所讲的那些话，从道理来讲，道理上来讲，他讲的全部什么对还是不对？
对，
全部是对。实际上你从接下去看，他所有朋友所讲的那些话都是什么？都是对的。问题是他们讲话的对象跟他们所讲的却对不上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需要一个吸收一个教训，就是说当人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先入自见，先已经说主观的武断，说这个人已经怎么样不可救药，就是已经犯了很大的罪，然后你用一整套的大道理去跟他解释，这个没有用，你没有对症下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在这里面约伯记，实际上圣经里面特别用约伯记这一本书来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一个人遭到困难的时候，遭这遇难的时候，并不是因为都是什么犯罪，不都是因为犯罪，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本书就是当我就是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借鉴，让我们知道。所以以立法讲的话没错，但是并不适用于在这个情况之下。好，第五章他说，你且呼求有谁答应呢？在诸圣者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一万人，嫉妒杀死十亿人。谁在愤怒，谁在嫉妒？在这个情况下是约伯，对不对？然后说，我曾经一万人砸下灯，但我突然堵住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就是在井界里也抢去，他的财宝在罗网里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什么从处理出来的，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的。哎，这个是什么句啊？平行句，对不对？很明显的平行句，对不对？很明显。这里面他又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先前的那个 theory， 就是说你今天的祸患患难都是有来源的，都有原因的。然后他说，人生在世必有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托付给他。这个是他以利法他自己说的，对不对？至于我必仰望神，我把我的事情交给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对我行其事不可胜数。那这些事情实际上约伯都什么都也知道，他也是仰望神，他并没有不仰望神。所以他在这个里面五章的一节到七节呢，基本上就是说暗示，再一次暗示约伯呢，他像一个愚妄的人，他像一个痴迷的人，他不知道悔改，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受这个所谓的后果，只是怎么样，只是一味的愤怒和嫉妒，结果呢他的后果是怎么样，被神抛弃。接下来他又讲了一段话，跳过去十七节到最后二十七节。他这里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怎么说呢？十七节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你今天受过是什么？是有福的。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你现在是什么？得到神的管教，现在神在管教你。因为打他打破有残果，他击伤运用手指，你又是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说过也无法害你。这些话全部都是对的。他这里的主要意思，只要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你要悔改，神一定会什么？赐福你，会帮助你。但是他这讲这些话的一个前提是你什么犯了罪。你从接下来你去看约伯，就是从这个地方转过来。你们一天到晚告诉我是犯罪犯罪犯罪，悔改悔改悔改，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我悔改什么呀？就在这个上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上面在兜圈子。最后呢，第27节他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啊，你需要听啊，你要打开你的耳朵听啊，要知道这个对你来说是什么有益处的。你不要把两个耳朵塞起来，犯了罪不承认啊，死不承认。可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是错误的前提，以利法有了先入之见，不过他还算是比较柔和的，比较间歇的跟孩子说，来就上去吗？对不对？我讲过了。对。但最后就是说，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过，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一开始就有一个错误的假设，所以他所做出所有的结论，叫做悔改跟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什么没有用。医生。你去看医生，医生看了以后，他给你开了一个药，这个药是最好的药，最贵的药，可是他对没有对症下药，这个药白吃了，没有用，没有用。哈，约伯说，我又没有错，你们知道对这为什么呀？不说完了怎么样？所以六章七节到六章跟七章呢，约伯就说。嘿，你谁刚才就是说他听出了他的话里面有话，对不对？他听到他话里面有话，所以他就怎么说，他整个六章跟七章就怎么说，嘿，我并不是在没病装病啊，你说了半天我还是受不了，还是要去死掉。最后呢他说，我本来是想你们来啊是安慰我，没想到你们来是攻击我，所以啊你们像鬼在了溪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们我说你们说我错了，可是我错在什么地方？你责备我什么东西呢？你可以一直讲，可是没有用。讲了这一段话之后，最后他还是哀叹，苦啊，我真苦，没人理解，没有一个人理解我。更重要的是，神啊，你怎么没有把我放过去？他说你整天是早上看我晚上看我，一点都不放过我，整天我有什么大不了，我只不过一个渺小的人，你有什么大不了，你早上看我晚上看我。他的意思就是你是在鸡蛋里什么逃不逃。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是很讲太多了。第六章第一节说，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烦恼称称都称不下去，我这一切的灾难放在天平里，现在比什么还大，数都数不尽，称都称不完。 所有的言语必躁，他是知道他自己心焦急躁，心上的烦躁，所以他讲话也就比较很急躁。他说因为全能者见渗入我的身，七个七毒我的灵都喝尽了，你看这个毒素到他的灵里面去啊，神的金口百阵攻击我，他是现在这个情况。那接下来几句话我不晓得大家看不看不懂，他说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什么意思？看懂吗？看不懂什么意思？
动物吃饱就
不
会叫，它不是无病呻吟。
对，就是无病呻吟。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草，如果有一个动物有草的话，它吃它不会啰嗦了，
对，
对不对？我现在啰嗦是因为有原因的，我现在讲话是啰嗦是有原因的。第六节说，物淡而无理，无言岂可吃呢？淡清有什么味道呢？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所劝我的那些话淡而无味，一片空谈，对我一点没有帮助，一点都没有帮助。而且第七节他就讲得很重了，他说看位，他接下来就说看位业务的时候我心根本就是很开心，你讲的话我恶心了，我恶心，我听都不要听。唯一我所求的愿神赐我所劝我的，就是什么？把他杀掉，把他死掉。就是神愿把我，愿神把我压碎，伸手把我剪住。接下来他又讲了很多很多失望的话，但在后面呢，就是说关于中间那一段地方，就是说十五节，除了弟兄伟大，好像溪水一样，溪水流干了河道，这河道等等等等等，这一切讲到。一直到二十三节基本上就是说，他就是说你们这些弟兄来安慰我，是我是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是你们却怎么没有帮助我，所以他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非常非常的失望。他现在说二十一节说，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今后的事就恐怕。我起初请你们供给我，请你们从你的礼物中间，从你的财物中送礼物给我。其然我跟你们说，拯救我脱离敌人的手吗？救赎我这脱离强暴人的手吗？我并没这么教你们做，我没有这样做呀。第二十四节他就说，请你们教导我，你们讲了很多话，请你们教导我，便不知道使我明白到底在何件事情上我做错了事情。然后他就是说再接下去说请你们转移，不要故宫，请再转移我的事由你。我在石头上岂没有岂有不义吗？我的口里岂不变坚固吗？他觉得他到现在为止，他认为他没有犯罪，他的心地很坦荡啊，心地很坦荡，他是一个无辜的人。第七章，他七章呢，实际上他又重新重复了一下。他第七章的一到八节呢，他主要是讲他实在是很苦，他重复了一遍，他说我的日子比梭还快，消失在如此妄之中啊！观看我的人，他也必不见我，你的眼睛要见我却不在，他已经渐渐消失了。接下去九节到十六节呢，他再一次说他生不如死，他生不如死。第十六节他说，我厌弃生命，不愿意活，你任凭我吧，任我的日子，最后我的日子就什么虚空。第十七到二十一节呢，就是刚才所讲，他说人算什么，但是在神讲话，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伟大，把他放在心上，他意思就何必大惊小怪，我这么一个小小渺小的人，你是这么大的一个神，何必跟我计较，过不去呢？他说每天早上你监察他，时时刻刻的什么试验他，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转眼不看我，放我过门呢？ 才让我饮下这个罪的唾沫呢？监察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合法，为何我以我当你的剑法之人，使我厌弃我的生命呢？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在要躺卧在尘土中，你要殷勤的军中，我却不在。这里面也有看到，实际上就算约伯一而再再而三的称他的无罪，他没有做任何的罪，但是他还是知道他所谓的他都没有去过意的做任何坏事情，但是他这里是特别讲到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他承认他自己有什么，他有过犯，他有什么，除掉我的罪孽，他承认他有什么罪孽，但是这些过犯这些的罪孽不至于大到这个程度，做了这么大的这个惩罚啊。好，我们今天可能就讲到这里，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些个测验，所以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只能讲到这里。比勒达的那些话呢，就下礼拜我稍微再解一下就过去了，好不好？好，那也没有这个，我有没有没有，我寄给你的那个你没有递出来？哦 ，OK， 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约伯记这样一个书，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中能够学到我们所需要学的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的用约伯作为一个榜样，从中学到我们功课。让我们在跟所有弟兄姐妹在相处的时候，在世界上碰到各种各样的时候，能够随时的来求帮助，能够依靠我们战胜我们这世界上的困难。这是求主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我们的心更能够靠近你，更能够接近你。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前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